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魏。上次做完节目后呢，我就愁啊，后面跟大家聊点啥好呢？这不巧了吗？前两天遇到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正好可以跟大家说说。那遇到了什么事呢？您一看我今天这个标题就知道了啊，我呢，遇到了母亲上帝。母亲上帝还有这种东西吗？光是看这个标题，你可能还以为小魏我变成了异端了呢。其实不是小魏变成了异端，而是小魏遇到了异端，叫母亲上帝。话说这个母亲上帝是怎么回事呢？乍一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胡扯？其实真的要算的话呢，倒也不稀奇。当年太平天国的时候，他们的教主洪秀全不就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吗？现在又多出来个母亲，真的很有意思啊。真耶稣不信，这些沾亲带故的他们都相信。话说这个母亲上帝呢，是从韩国那边传过来的，他们的教主叫做安商红，是个男的，把自己弄得跟上帝一样。其实呢，他们一开始也没有母亲上帝这种说法，后来呢，据说在他们内部啊，有一个人提出来的，但是当时他们要搞内部斗争呢，安商红就特地的批判过母亲上帝这种说法，觉得这种说法太胡扯了，有谁会信呢？结果最后呢，为了捧他第二个老婆呀，一个叫张吉子的人，安山红居然就把母亲上帝这种说法呢用起来了。其实在我看呢，这些都属于偶像。这个偶像呢，并不是什么电视电影娱乐明星。在圣经里面呢，偶像的定义简单明了，就是人造出来啊，用来代替上帝的东西。其实从古至今呢，偶像太多了，一直就有，只不过以前的人呢，制作偶像呢，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比如雕刻塑造一个像呢，就说它是神。在现代呢，这个形式就更复杂了，也有可能是一种看不见的思想。比方说之前河南呢就有一个奶奶庙，这个奶奶呢是当地的一种偶像，假的神。而且这个庙里呢可不只是一个奶奶，什么奶奶都有，有求必应。比如说你考试考不过呢，就有考试奶奶；驾照不过呢，就有驾照奶奶；你驾照扣分了呢，哎，也有这个满分的奶奶。您一听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么胡扯也有人信的。但是呢，天下总是有糊涂人。早些年间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啊，所以才有很多没有底线的事情。后来过了不久啊，注意到没有，大街小巷都出现了很多广告牌，上面就写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等等。中国人开始有信仰了，有什么信仰呢？什么什么核心价值观，总共24个字啊。仔细琢磨一下，这些不都是一样的吗？根据人的想法现成捏造。不过据说呢，这个价值观也造福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宅男宅女啊。自从有了这个24个字啊，他们再也不用害怕看鬼片了，因为但凡有一些吓人的镜头呢，他们就开始用这个24个字刷弹幕，其乐无穷啊。跑题了啊，咱们说回正题。今天小魏我呢，不聊他们那一些个教育和说法，只聊聊我跟他们接触的这些过程啊。话说有一天呢，小魏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出门办事，到了地方之后呢，我就先去办事，让妻女先到边上的公园玩一玩。结果呢，就有两个姊妹啊，咱们先这么称呼，后来才知道是异端嘛。这两个姊妹呢，就先找上我妻子了，开始在那传福音。小魏我呢，其实没怎么在街上传过福音，所以我自己要是遇到了这些在街上传福音的肢体啊，我向来是很佩服很尊敬的。不过据我家姊妹讲呢，她不喜欢这两个人，因为他们说话很不客气。为什么呢？他们一开始就问我家姊妹信不信主啊，我家姊妹说信呢，丈夫还是传道人呢。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你们守不守逾越节啊？我家姊妹就愣了，没听过这个规矩啊，不守。结果他们就很不客气啊，然后就在质问为什么不守呢等等。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呢，我办完事儿回来了，听说问我们要不要守逾越节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信主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听说。逾越节呢，是旧约的时候神亲自设立了一个节期，为要纪念神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啊拯救出来。神起先在埃及地降下十灾，而在最后一个灾之前呢，神要他们宰羊吃肉，要将羊的血呢涂在门框上，等灾祸到了，要因为这血的缘故呢，神的灾祸呢就从以色列人身上越过去，所以就叫逾越节。而灾祸呢就只临到那些没有涂血的人，比如埃及人。旧约呢都是新约的预表，简单的说是打一个比方，因为到了现在末世的时候啊，会有更大的灾难和审判。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些事情呢就像旧约一样从我们身上越过去了，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如今我们如果有了耶稣基督，那还要去宰一只羊羔去涂血吗？当然不需要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听过新约的教会还守逾越节的。但是呢，这年头宗派多得很，我也不能说自己都了解呀。一开始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还以为是一个很特殊的宗派呢。本着尊重对方的态度啊，我还是挺迎合他们这个说法的。他们问可不可以守啊，我就笑着说可以守啊，守不守都是为主嘛，挺好。对方一听反倒傻了，好像意思是说，哎呦，既然说可以守，看我这么随和呢，好像有点失措呀。最后搞得我反而比他们主动。我就问啊，姊妹贵姓啊，在哪里聚会啊，具体是什么宗派啊等等。既然接触了嘛，多了解一点是好的。结果呢，对方一问三不答，什么也不说。我心里就嘀咕啊，对方可能是有问题。毕竟无论怎么样，你既然敢出来传福音，也不至于这么躲躲藏藏的吧。不过他们既然想传他们的道理啊，还是想跟我聊一聊的。我说可以啊，但是今天妻女在不方便啊，况且他们说要聊很长时间了。我就知道啊，他们说话可能是有套路的。那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我主动，改天再说吧。他们也觉得挺好，可能是对方两个姊妹啊年纪并不大，看着我来了呢，好像不太敢讲，问了几个问题啊也答不上来，他们就想着要不再找一个弟兄来跟我聊一聊，最后就留了一个手机号，并没有加微信。这年头呢，竟然不加微信啊，后来都是电话和短信联系的，所以就更加奇怪了。第一次见面呢就这么结束了，准备下一次见面。一开始啊没有预备，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就得准备一下，所以回到家我就上网搜呀，我就搜守逾越节的宗派呀，差不多母亲上帝呢就浮出水面了。网上现在什么资料就都有，我就不说了啊，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不过这里要说一下啊，普通的弟兄姊妹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察觉出对方是异端了，或者觉得对方的说法很奇怪，那就不要再接触了，能避开呢就尽量避开。毕竟这些异端呢往往套路很多，而且就像夏娃遇到蛇一样啊，没有必要深聊下去，接触多了呢只会增加麻烦。但是总得有人上，是不是？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牧师就说过呀，遇到这种情况啊，神的仆人就得往上冲啊，你不冲谁冲呢，对不对？我们见识见识，回头就可以去警惕教会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啊，人家就来联系我了。我一开始还挺担心，因为听说有一些异端啊会使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法把人给骗入，所以呢我还特地找了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去。这位弟兄呢可是很强悍的，后面呢其实主要的靠他，有他在呢我很放心。不过最后对方呢还是约到了外面的地方见面，最后在一个公园的小石桌呢大家坐下来了。对方这回呢就不是两个姊妹了，一个姊妹呢还带了一个弟兄来。这个弟兄呢看样子年纪呢也不大，比我还小一点，不过一看样子和气势呢就知道是对方的传道人。简单的寒暄之后呢，双方就立马掏出了手机，打开圣经 APP 开始作战，你一言我一语啊，全程大概讲了有一个多小时。这个圣经呢也是翻来翻去，虽然呢对方应该早就感觉出来了啊，我们这边不是普通人，按道理来说啊早就该收手了。不过我估计对方呢也是因为年轻气盛啊，讲了一段还想再讲一段，他只要讲了呢，我那个弟兄就接招呗，就问问他这个说法呢是从圣经哪一段出来的呀，有什么根据啊。所以呢我对于我请来的这位弟兄呢很有信心，全程基本上我就很少讲话了，主要是听啊。只有在他们讲完了一段实在聊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开始插科打诨，想着要么再套点话，要不再推着对方讲一讲。因为虽然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啊，但是我还是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母亲上帝，所以开局很长时间了，我主要都是在试探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而且我也很清楚，哪怕对方不是异端，只是一个宗派什么的，或者只是一个年长的有学习的弟兄姊妹啊，对于这些教义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讲到一块的，讲多了只是争辩而已，到最后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所以我更多的兴趣呢是放在对方的这两个人身上，他们为什么会信母亲上帝呢？不过很可惜，聊来聊去呢，对方透露自己的信息很少，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是比较谨慎。联系我的这个姊妹呢应该是加入他们的时间不长，所以对他们的这些教义啊其实知道的并不多，表面看起来呢只是一个很热心但是有点糊涂的姊妹。甚至在我的追问之下呢，这个姊妹承认了他们就是有一位母亲上帝，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底细啊。言语之间呢，这个姊妹呢似乎还是很在乎耶稣的一些教导的，比如彼此相爱啊等等，而他们那位男的传道呢就一点都不在乎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的道啊，这个人好像就要变脸色了。这个男传道呢，年纪轻轻，90后，刚出头啊，说自己上过神学院，看过很多荒谬的事情。这里悄悄的讲啊，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很同意的，所以后来呢才接触了现在这个信仰。但是他也承认呢，自己其实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那位教主。虽然他自己说呀，他们的那位教主呢就是再来的基督母亲上帝，而且有确切的时间地址等等。所以对他们个人呢，我只能说很可惜。不过对于他们所讲的呀，倒是绝对要划清界限的，特别是他们已经明着讲母亲上帝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了，因为知道啊他们是在抵挡基督。最后整体来说呢，毕竟吸引火力的都是我带来的这位弟兄啊，我自己呢在一旁听了那么长时间，所以最后一定要做好这个总结的工作。我的总结呢，他们的套路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次序。首先他们会向对方传守逾越节的这个道理，传这个道理呢并不是真的让对方去相信旧约的逾越节，或者是相信逾越节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而只是在定下一个新的律法，就是要守一个节期。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新的律法呢可以代替新约中唯一的诫命，代替主在十字架上的大能，所以说白了最终就是要削弱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想用这个律法呢做一个门槛，如果愿意相信呢，进入这个门槛呢，他们就可以继续洗脑，如果不愿意相信呢，就到此打住，他们也就不愿意聊下去了。在他们的眼里呢，基督徒的得救呢并不是靠什么因信称义，也不用什么彼此相爱，唯独在乎一点，就是守他们的这个逾越节。他们这个逾越节到底怎么守呢？他们用的经文呢竟然是主在马太福音设立圣餐的经文。说了半天，原来守圣餐就是守逾越节，但是他们说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守的这个圣餐呢规矩很独特，单单强调一个日子，就是每一年在犹太人逾越节的那个天，所以他们领圣餐啊就是一年一次，只在逾越节那天。而我们呢啊，一般来说可能每个月都领一次，对吧？但是他们认为他们那样领圣餐呢才是对的，才是守住了逾越节，才是能够得救的，而且是唯一得救的方法。这个逾越节其中的道理啊，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我们大概听清楚对方的这个说法之后呢，就想问问其他的事情。因为之前他们的那个姊妹其实提到过再来基督的说法呀，但是呢在这个中间和最后的时候呀，这个男的传道呢都在强调，如果不守这个逾越节呢，讲其他的也没用。特别是为什么像我们这些人信不来母亲上帝呢？啊，都是因为没有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呢没有特别的恩典去启示我们啊。最后当然不明白了，是吧？其次啊，除了这个逾越节呢，他们也特别预备了一些辩论的方法，是很容易把对方给弄迷糊的。在他们讲话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容易就会提到一些非常艰深难懂的话题，比如三位一体啊、律法的功用啊、圣灵啊等等。这些题目啊，不要说一般普通的弟兄姊妹啊，哪怕是有一些学习的呢，恐怕也弄不懂。因为比如像三位一体这种教义啊，本来就是人弄出来的概念，在历史里面折腾了400年也没有说明白的道理。所以一旦抛出这些话题啊，听的人是很容易糊涂的，搞不好呢就信了他们那些道理。但是当他们真的要开始强调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引出他们这个再来基督和母亲上帝的说法了。因为他们说的三位一体啊，和我们一般所讲的三位一体呢是有区别的。他们说圣父就是圣子，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呢，旧约一表着新约，到了启示录就完全了。而他们认为呢，旧约中啊有一些关于新约中的预言，但是呢新约中还有预言，所以旧约加上新约还是要在预言之后再来的那一位神，或者说再来的一位基督。而他们再来的这一位基督呢，就是除了圣父圣子之外的圣灵。那么在他们看来呢，耶稣预言将来再来啊，和圣经最后审判的呢并不是同一位，在这中间呢还要再插进一位来，就是这个再来的基督。而这一位呢也像耶稣一样变成了人的样子，并且来的时候呢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而且已经再来了，就是他们的母亲上帝。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些人就糊涂了，他们这个讲法也太乱来了。跟我一起的弟兄呢，跟他们查了半天，估计也是受不了他们，最后也就明着去问他们，他们解经怎么可以这么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呢？比如啊，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有再来基督呢？他们就引用了马太福音里面基督再来的经文，可是马太福音里面明明讲了冒名顶替的事情啊。马太福音里面就说了，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啊，能选民都要迷惑了。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明确地讲了，有人要冒名顶替来，你们孩子们明目张胆说基督再来，是不是有点顶风作案了呢？他们也就糊里糊涂了，他们说这里的基督不是他们所讲的这位基督。那你再问为什么他们的上帝是女的呢？他们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啊。后来我的弟兄就明问呢、啊、他们这么挑来挑去翻来翻去的解释圣经没有问题吗？他们最后竟然这么说，在以赛亚书34章16节有这么一句经文，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他们认为这个里面无一没有伴偶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所有这些问题啊和答案啊本来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所以他们看圣经就像看密码书一样，这找一点那找一点，不是跟我们一样连在一起读的。那无论如何呢，当他们把母亲上帝这个概念弄出来之后啊，最后很明显就是要代替耶稣基督了，这个实实在在是为自己找了偶像。既然确定是异端了呢，就不怎么太想聊了，而且他们的招数大概也就用尽了。最后啊，我还是很为他们惋惜的。我记得那个男的很轻蔑地说了一句话，你们真的觉得人只要因信称义就可以得救了吗？他们这样糟践福音啊，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的回头路也断了。因为哪怕有一天他们想要回头的时候呢，圣经这些美好的应许啊，在他们的脑中都已经变成了糟粕，他们还从哪里去找到救恩呢？所以整个事情的最后呢，我想着或许那个糊涂的姊妹还有一点机会回头，我就给他留了个短信，短信大概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的名呢是永不过时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过对方最后也就不再联系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呢给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总结一下，就是以弗所书5章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就在揣摩啊，想想只有这些异端才做糊涂人吗？恐怕不是啊。所以既然信了主，就好好去认识神认识基督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